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好高兴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又和您见面了。在这里一起和您分享教会增长的有专家卢文牧师，还有郑子民。
我拜托你啦，我都多次告诉听众朋友，我只是教会增长的学生。
不是，卢牧师呢，他最专门的就是教会增长了，因为呢，你多年都教这门课，你的学生也是很多很多了。
现在都忘记了，
现在都忘记了是吧？
多年前教，而且呢也努力过一下，做了一些研究，但是现在呢可能已经忘记了。而且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呢，我是从牧师的角度去看教会增长。你一般呢，你可能买到的书呢，教会增长呢，不是牧师写的，很多是宣教士写的，
是
他们可能是有很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嗯，
那么我呢就没有什么研究，我只是呢一个做了多年牧师的，一直在教会当中观察、留意、推动，所以我的观念呢是牧师看教会增长。
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实际啊，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很多都是在教会里边服侍。
对对对。
那在教会里边怎么样推动教会的增长呢？其实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学生最需要学习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好像上一次我们所预告的，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初期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来增长的。那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羡慕初期教会的增长，因为他们增长的实在是很快。
对，
而且呢他们从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就是别人都看不起他们，别人都逼迫他们，他们到哪里去呢，别人都把他们赶走。
不过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间好像你讲的是弱势的群体，但是圣灵与他们同在。
对对，他们圣灵给他们很多的能力，结果呢他们就出奇的成功啊。那我们在当中呢能够总结一些他们的经验，希望呢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我们想到初期的教会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呢都是记载了初期教会的情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遇到门徒，那最后在升天之前呢就给他们一个嘱咐，
大使命，
对，去做见证。那这一段的圣经呢你知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对了，就是在使徒行传1:8，我还是把经文读出来。
我们的学生很多都背熟了这些圣经。
对啊对啊，那我们一起来背下来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吩咐他们。那主耶稣的吩咐呢就成为初期教会增长的动力，他们就真的是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了，去传福音，带人信主，成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当然卢牧师可能你会说他们后来才做了差传，后来才有了更进一步的成果，不过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
在这个大使命里头呢就包括了那个本地的增长跟那个最远的地级的增长，所以呢这个在一个大使命的本身呢就包括了差传在里头。
对对，那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其实是很努力的做到了本地的增长。那后来的安提阿的教会才做了差传的增长，那个是后来我们要看的。那在使徒行传第2章呢 就讲到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讲到之后呢，有3000人悔改信主，圣灵充满呢，就是教会增长的第二个动力。那这里就讲了两个动力，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大使命，另一个呢就是圣灵的能力。
嗯，
这里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使我们的教会增长呢，我们也应当充分的来学习，
这两样都要有，
学习主耶稣的大使命，另外呢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好，那我们现在呢要分析一下初期教会他们全面增长的一些因素。初期的教会呢普遍就重视质和量的增长，质的增长呢就是教会重视信徒的生命的素质的成长，而量的增长呢是注重教会领人归主。那我们先看看质的增长。在使徒行传第2章37到47节，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怎么样聚会怎么样生活的。那我先把这段经文也读出来好不好？
很长的哦。
要不要读呢？卢牧师？
也要也要。我觉得呢因为那个数值的增长呢都在这11节的圣经里头。
嗯，好。那使徒行传2章37到47节，你有圣经呢打开跟我一起看。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嗯，对了，那个教会在质方面的增长呢，都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了。
对了对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有几个重点可以看一看啊。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当彼得带他们信主以后呢，就教训他们很多的话，那他们呢也都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时呢我们就看到原来呢使徒呢教导他们圣经，教导他们真理，也教导他们耶稣所讲过的话。
我觉得呢这个真的听众朋友要留意呢，因为现在我们教会里头都教训人呢看圣经，灵修，而忘记了要遵守。那个遵守呢我觉得比那个看圣经呢重要很多。
对对，我们明白神的话，也要真的照着神的话去行出来。如果你只是单单的明白而不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好像耶稣所说的比喻哈，你的根基呢就是在沙土上，那你将来所建造的呢都会站立不住的。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要努力教导真理，
对，
但是同时在教导真理当中呢要注意那个应用，就是注意呢门徒们呢得到那个真理的时间去努力遵守。
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见他们叫做彼此交接，这个呢就是信徒的团契生活，他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互相的支持，
这个很要紧。因为那个信徒们呢能够彼此相爱，人就认得哎呀这个是神的门徒，这个是教会。
是，
而且呢你看呢这个教会呢还有那个凡物共用的实际生活，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有人说呢， 共产主义这个发明人呢，
对，
那个马克思，
马克思
曾经念过神学。
哦，是吗？
哦，是不是啊？他念神学的时间呢，就很受这个理论的感动，
嗯，
所以呢，就来了那个共产的，我的产业，你的产业，可以
互相分享，
那个分享
啊、这个人造天堂，结果是不成功的。那我们呢，看到只有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神的工作，给人新的生命。人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们要注意呢、其实那个有钱有产业，我们都照顾教会里头有需要的人呢，用爱心来分享呢，这个原则是我们应当不要忘记的。
对对，那我们现在除了要支持教会去做圣工，支持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也应该关心教会里那些有需要的人。
对，
好，第三点呢，就是掰饼。掰饼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领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吩咐教会要遵守的。那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呢，他跟门徒一起有这个仪式。那他也告诉门徒说，将来你们也要这样做，为了是纪念主耶稣的死和盼望主的再来。那圣餐呢，就代表了信徒的生命与主是连在一起的。所有的信徒呢，一起领圣餐，就表示信徒有同一的生命，同一的追求，也有生命的交流，并且有同一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因此呢，守圣餐也是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因素。
哎，那个我觉得你掰饼呢，你讲的这么多，哇，我觉得你是圣餐派。
圣餐派。
其实呢，教我里头呢，基督教只有两种的圣礼，
两大圣礼，
一个是洗礼，
对，
一个就是圣餐。洗礼呢，你一生人呢一次，
一次只有一次，
圣餐呢就是可以永远不断，直到你见主面的时间，
是，
就是提醒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与神的关系。其实无论你的面对什么问题，无论你的信仰呢在什么的情况，你都不要忘记呢，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舍了，他的血为你流了。
对，那我觉得在领圣餐的时候，也是我们很好的反省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啊？那接下来呢，就是祈祷。祈祷是我们信心的操练，是与神亲近的一个途径，也是我们支取能力的一个途径。那当我们一同的祷告的时候，卢师，你相信不相信大家一起祷告的能力是会更大的？
对，你现在谈的呢是有私祷，有公祷。
对对，
我觉得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有私祷。私祷呢就是他个人的灵修，个人与神的关系。公祷呢就是教会里头呢基督徒们一起祷告，为教会的事工，为天国的扩展，一起同信祷告。
对，那我们千万不要吝惜我们的时间，好像哎呀，你祷告了就浪费了时间，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其实祷告的这个时间呢，是最重要的啊，是最值得的。
但是有人呢，就单单工作没有祷告，有人呢就单单祷告没有工作，
这样呢，我觉得都是太极端了啊。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子，有些人有祷告的恩赐，他们也觉得希望用祷告来服侍神，那我觉得也是应当的。但是呢，当我们神呼召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那我们应当在这两方面呢有取得一个平衡。
那你注意到那个大使命里头呢，也是表示我们等候就得着能力，所以这个祷告就令到你得着能力。
对，
但是你得了能力以后呢，你要去才行。
是是，一定要有行动。好，最后呢，就是敬拜神啊，赞美神，是人们自然与神的关系的亲密。那不信的人呢，看见门徒的生命就可以归主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常的赞美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呢，也是使神的名可以得荣耀。这方面呢也很重要。 好，我们看看耶路撒冷教会呢，他们有这个质的增长。那我们看他呢，其实呢，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量的增长，
是吧？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这门课主要要讲的，就是量的增长，质的增长，我们会在其他课程里再主要讲。
不，我们在那个教会增长里头呢，当我们这个重点是量的增长的时间呢，同时我们把那个量跟质的关系呢
搞清楚，
一起讲的，一起讲。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平衡一点啊。
嗯。
那量的增长就是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我们刚才念到的那个经文里边已经讲到了，保罗讲到的时候呢，一次就有3000人信主。那接下来呢，在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彼得医治了一个病人，后来呢很多的人又信主。在4章第4节讲到，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人，
还没有讲女丁
对啊，对啊，加在一起的，我想
对对对，
可以成倍啊，
对对，
我们乘二都没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在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以后，这个人数增长的实在是非常快，
努力传福音，
努力传福音带来了教会的增长。那第二个增长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解决内部的问题而带来的教会增长。那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就记载了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寡妇呢，他们被忽略了，没有得到照顾，结果就有人报告。报告的时候呢，这时候那些使徒说，哎呀，我们不应该管理这些事啊，那谁去传福音呢？后来呢，就选出了7个执事来，那这些执事呢，一起来管理教会呢，在《使徒行传》6章第7节就这么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那我要特别解明呢，在第6章第1节呢，就有加增的含义。其实门徒加增了，那么问题
就来了，
出来了。
对，
那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案例只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呢，那个教会那个得救的人就倍增
了哈。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过程啊？就是教会努力传福音，人多了，自然出现了问题，解决了问题，教会就增长了。
那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增长。其实呢，当一个教会呢，你正面的去传福音，它也会增长。那么教会遇到危机的时间，你处理这个危机，
解决危机
带来增长。不过要话讲回来，当你正面的去传福音呢，我觉得呢，一定会面对一些难处，面对一些危机的。所以呢，我劝那些侍奉神的人呢，面对问题，你不要灰心。那个甚至你做那个头羊，有人埋怨，感谢神，那个增长的机会就来了。
对了对了，那我们看呢，原来呢有很多因素可以使得教会增长的，原来这个逼迫也可以带来增长的。第三点呢，就是因着逼迫带来的增长。当时很多的信徒啊在耶路撒冷聚集，但是呢逐渐他们受到了逼迫，特别是有一位领袖呢叫做斯提凡的，他也是执事当中的一个。
对，
结果他就向那些犹太人证道，那些犹太人就逼迫他，结果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对，
但是呢因着这件事情来临的时候呢，反而教会的人呢被迫的跑出去离开耶路撒冷，就把福音带到了各个的地方。
为什么你讲的都是反面的呢？刚才是那个克服
摩擦，
内部的摩擦
纷争啊，
那现在是不是内部的了，外头来的
逼迫，
逼迫
啊，
逼迫来了，你又说呢带来增长。
对呀，对呀，这个我们看到原来教会的增长是不容易的
啊，
好像这个妈妈怀孕 要生孩子也要经过很多的苦难，
那个，
但是最后呢还是有增长。
逼迫来了，
嗯，
人就祷告，
嗯，
逼迫来了，门徒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结果呢，反而是很有意思的把信仰见证带到不同的人中间去。
对对，我们就选两节经文读一读好不好？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人就分散出去了，
嗯，
但是呢，
你要念那个，特别念那个第四节。
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哎呀，你看呢，感谢神的，真是，喂，这样子可以说是神教万事互相效力。
嗯，对对，所以呢，我们教会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呢，教会增长的日子到了。那还有呢，有属灵的征战，这也是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当战胜了魔鬼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增长。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了保罗他跟这个当地的人的
这个以弗所教会
是
里头碰见的人，
嗯，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来一起看看好不好。
嗯，
当时呢，保罗在以弗所就传福音，在那个地方呢，就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嗯
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那些恶魔也就出去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神迹，
啊，
神迹奇事啊，
也烧那个邪书。
对，那在十七节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惧怕主的名，因此就尊大了。
嗯，
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说自己所行的事。接下来就是二十节，二十节呢讲到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为呢，很多人把那些邪的书啊，
嗯，
那些
烧掉
魔鬼的书啊，全都烧掉了，
打败了魔鬼。
对呀，啊，对呀，啊，神的道大大的得胜啊，
嗯！
我们看到原来呢，有这么多的原因呢，使教会可以增长，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不仅这个量方面有增长，还有教会的单位也有增长，
这个是等于是分堂的增加，
对教会的个数的增加，
对对对对对。
那因信徒分散呢？这个福音就在各处的传扬，各个地方的教会呢也都被建立起来。而且呢，当时保罗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的时候呢，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嗯，
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
嗯，
已经是差传的带来的增长。
差传，
但是呢，很多人看上去就漏掉了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
哦，
还没有到差传，
是吧？我们先看看
这节，教会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哦，
《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
啊，我再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下。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啊，你看呢，啊，最早的时间呢，只有耶路撒冷有教会嘛，
对，
现在变成各处的教会，
是有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都有
了。
对
了对了，对了，
这个是教会因着信徒不断努力的传福音，
嗯，
就在各地呢建立了教会。那差传的增长
啊，
到了十三章，
你最喜欢的东西来了，
就是保罗他们被差派出去。
保罗跟巴拿巴，
巴拿巴两个人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卢牧师，我们知道大家都熟悉的，好不好？
不念
了，这段圣经。
那个教会不断的传福音，
嗯，
它带来了头三方面，
嗯，
自然的增长。
对，
但是第四方面那个差传的增长呢，
嗯，
教会要特别的努力，要把宣教士差派出去才行的。
嗯，好像呢，前三方面的增长是 自然而然就来的了、
嗯、对，
但是呢拆船呢是要我们不断的努力的去的。那我们再看在初期的教会呢有不断增长的现象，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看到当时聚会的人数呢只有120人。
嗯，
那到了二章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信徒就增加到3000人。
嗯，
啊，有人呢计算这个有20几倍的增长。
嗯，
那到了4章4节呢信徒中单是男丁已经是5000人。
我已经提说过了没有算女丁
了对啊、嗯、接下来呢到5章14节的时候教会虽然面对内外的困难和逼迫，然而呢却加速的增长。
那个可能已经呢没有法子好好的一个一个去数了。
对了对了，6章里的增长呢也是讲到倍增，刚才我们念过经文哈、嗯、是加增的甚多，
这是倍增的意思。
倍增的意思、嗯、对了。那8章9章呢教会因着受逼迫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等等的地方，
就是教会淡会的不断的增加。
嗯，那9章31节刚才我们也念过了、嗯、有这个建立的增长。
嗯，
而敬畏呢有明确的目标和投身的意思，可见呢这个时候的教会是一间质与量同时增长的教会。
感谢神。
嗯，那到了12章24节教会领袖虽然受到逼迫，但神的道却越发广传，
因为那个属灵的斗争啊。
嗯，
那么看见呢魔鬼也给打败了，
是，
所以呢信徒们那个敬畏神的心，非基督徒们呢也是敬畏晓得呢有一个神存在了、
嗯、
所以那个信耶稣人就越发增加。
到了13章，因为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宣教士，使教会有全球性的增长。13章14章福音传到亚西亚，16章福音传到马其顿，也就是今天的欧洲。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呢，这个所谓是跨越文化的布道工作就正式的开始了。
对，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到了28章，福音不断的放胆的传开。到了第4世纪，罗马基督徒的人数已经非常多了。
其实到那个第3世纪的末了呢，
嗯，
那个基督徒的人数呢，大概已经到1000万。
哇！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从120人
啊，
增加到上千万人，这个、
现在是200000万呢、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告诉我们，教会真的是在不断的增长、
嗯、
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努力，使中国的教会也不断的增长。你可以写信来跟我们索取这个讲义，不过现在还不能寄给你，因为邮路有一些问题。不过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我们会把讲义寄给你的。再见，
再见。